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上帝关于残疾的话语。欢迎来到求尼之友。嗨，我是求尼·厄尔克森·多田。前不久，我代表求尼之友在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为那里全新开始刚建立基础的家庭休养营团队加油打气。在一场演讲结束之后，当我向大家致意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母亲珍妮斯，她带着她的母亲尤尼斯。珍妮斯不想与我合照，或是要我在她的书上签名，她只是要我与她的母亲尤尼斯讲讲话，为她祷告。他的母亲看起来似乎没有残疾，但是我注意到他的眼眶红红的，充满泪水。我那晚的讲题似乎触摸到他的心里，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所以珍妮斯解释，他的母亲患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是真的吗？我问尤尼斯。他用面纸擦了擦眼眶里的泪水，点点头说：“是的。”我没有要催促他们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十分低落。是的，我仍然时常感觉情绪低下。在许多地方，忧郁症比我的身体障碍还更难面对。所以我能够打从心底体会尤尼斯的痛苦。所以我照着珍妮斯的要求，为他妈妈祷告。直到现在，圣灵仍然提醒我要不停地为尤尼斯祷告。身体的残疾很难应付，抑郁症却是加倍的困难。因此，即使现在，当我开始感觉到忧郁的到来时，我会努力地抵挡。我不会等到我的情绪掉到一个忧郁症的坑里。不，基本上会采取四个步骤。首先，我为任何可以感谢神的大事小事来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对抗忧郁的绝妙解药。不论我那时想不想感谢神，我用口说出感谢神的话，我逼着自己去找可以感谢神的人、事、物，并且大声地用嘴说出，告诉神。这是使自己处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洗礼中的最佳方式。如果我希望我的心变得明亮，那么首先要感谢。然后，对抗忧郁，我把别人的利益放在我自己的利益前面。我的忧郁症也许不停地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要我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我的心情则是充满牢骚及埋怨，但是我的头脑知道，其实还有其他人。是的，许多其他的人，他们的处境其实比我困难多了。所以我找方法去帮助他们，不论是写张小字条为他们祷告，或是给他们一个小礼物，让他们的情绪稍稍上扬。我能做些事让他们的心情明亮起来。第三，承担责任。加拉太书6:5告诉我们，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选择避免这些会加重我们的忧郁症的行为以及人事物，不要一直迷失在电视节目里， 或是一桶冰激凌，或是会让你意志消沉的杂志书籍里。我常常告诉别人，站起来，穿戴整齐，打开前门，走出大门去帮助社区里的人。这代表着您在为改善自己的健康负责任，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最后，您一定要寻求帮助。如果您真的非常的沮丧及忧郁，可以告诉一个可以为您祷告及打气的朋友您的状况及需要。今天，请和我一起为我们身旁忧郁的朋友祈祷。
新布伦瑞克省圣约翰市的一个黑人组织最近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呼吁，要求女王为1785年发布的一项法令向当地的黑人道歉。225年前，英国国王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成为了圣约翰市建市的法律依据。但也正是这项法令，虽然给了白人保皇者自由公民的权利，但却没有把相同的权利给予黑人保皇者。黑人在城市内自由居住和谋生计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然而，正是这些黑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站在英国一边，为英王乔治三世打仗，而英国王室也答应过给这些黑人自由公民的权利。大卫·彼得斯是圣约翰市一个名为普鲁德的黑人文化组织的创始者。
There was no segregation on the commitment.The commitment offered the head of each household a minimum of 50 acres of land per head.
彼得斯说，在英王的承诺中是没有这种隔离政策的。英王承诺给每个家庭的家长至少50公顷的土地，给每个家庭成员50公顷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英国方面承诺在2年时间内为每个家庭提供充分的生活物资和生产工具，以开发这些土地。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为了征召黑人为他们打仗，就承诺给黑人士兵一些相应的权利和物质利益。战争失败后，这些黑人保皇者逃到了圣约翰市，但这时英国方面却不履行先前的承诺了，强加给他们的是种族隔离制度。
There were so many thousands that landed here at one time. There were 3,500 blacks alone, plus other thousands of loyalists.
彼得斯说，当时有一段时间，成千上万的保皇分子都逃到这个地方，光是黑人就有3500人。当时这个城市还没有准备好迎接那么多人。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刚刚打完7年战争，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败，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兑现自己的承诺。这些保皇分子逃到圣约翰市都1年半2年了，但仍然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到了1785年，好不容易盼到英王的法令，但法令却说黑人不能自由在这个城市居住，除非他们重新成为黑奴和仆人。彼得斯介绍说，1785年的那个法令当时是由圣约翰市市长和市议会共同起草的，但最后是由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批准的。从1785年到现在，已经225年过去了。圣约翰市正在庆祝建市225周年，但彼得斯说他根本没有心情庆祝。
But what the city is celebrating right now is the charter, the original St. John Charter of 1785.
彼得斯说，圣约翰市现在庆祝的是建市法令通过225周年，但我却无法庆祝这个原先法令的颁布，除非有人向我道歉说，在法令中不应该有对黑人的歧视政策。彼得斯先要求市议会写一封信，说明他们了解黑人对圣约翰市和新布伦瑞克省做出的贡献，并指出市议会无法就法令道歉，因为那是一份经过英国王室批准的文件。接着，彼得斯就给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写信，要求英国女王就1785年颁布的法令向圣约翰市的黑人社区道歉。对此，伊丽莎白女王写了回信，她在信中说，对于这件事情，女王不应该进行干涉。其理由是，按照宪法主权，英王通过加拿大总督在加拿大总理和各部部长的帮助下管理加拿大。因此，这项呼吁应该向加拿大总督提出，而不是向英国女王提出。为此，伊丽莎白女王把彼得斯的信转交给了加拿大总督。 但到目前为止，加拿大总督还没有给彼得斯任何答复。
I've heard nothing from Rideau Hall, and this letter is dated from the Queen, the 13th of August. And here,
彼得斯说：“我没有从加拿大总督官邸得到任何消息。英国女王写这封信的日期是8月13日，但现在已经是10月底了。”要求英国女王为发生在225年前的事情道歉，彼得斯的执着精神令人感动。彼得斯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1785年通过的那个法令是对当地黑人的极大侮辱。他现在坚持要英国女王道歉，主要是为了讨个说法。他认为有关方面应该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而且道歉在什么时候都不晚。
They're celebrating a charter that slapped my people right in the face. I can't celebrate this charter with them.
彼得斯说，他们庆祝的是圣约翰式的建设法令。但这个法令对当地黑人来说就像是狠狠的一记耳光。如果没有人对此道歉，我永远无法庆祝这个法令的通过。
美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有许多并不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是一些默默无闻却影响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小人物。下面给您举一个例子。1984年的今天，一群美国妈妈们努力之下，美国政府制定了一条从来没有过的法律，规定美国社会还没有满21岁的人不可以到外面去买酒。这条法律也要求美国卖酒的商店不可以卖酒给不满21岁的人。商店卖酒的时候，一定得要求客户出示身份证，证明自己的年龄已经超过了21岁，才可以买酒。这条法律至今已经救了20000多名青少年的性命。这一群妈妈们是谁呢？他们是一群孩子已经死去的母亲们。他们的孩子都是被酒后开车的司机给撞死的，所以痛心之余，他们来到美国国会，要求制定法律的国会议员们制定这条法律，严格限制青少年在21岁之前不可以到外面买酒，免得这群不完全懂事又不完全能够控制自己行为的青少年酒后驾车伤害到其他的人。听众朋友，这一群默默无闻的母亲们的努力之下，美国社会因此有了这样的一些改变。您我都可以给我们所处的社会带来一些贡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请您和我好好想一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音乐。 从一条帮佣的法律来认识创造主神，这是下面要跟你谈的主题。人遇到贫穷的时候需要工作机会，古时候没有特殊技能的穷人往往卖了自己，进到雇主家里做帮佣。创造主神3500年前制定了一条保护帮佣的法律，用平常人的话简单叙述这条律法。神告诉雇主，男佣为你工作6年，第7年放他自由，如果他的家人是跟着一起来的，放他全家走。帮佣的妻子若是雇主给他的，那么妻子留下。如果眷恋你和你的家人，男佣不走，这时候你们去见法官，用锥穿他耳洞作为记号，他就永远留在你家里帮佣。听众朋友，3000多年前的法律充满了仁慈，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看神的仁慈。第一，30年河东，30年河西，贫穷的状态只是一时，而不是一辈子的。神给了穷人翻身与自由的机会。第二，神重视家庭，或去或留，神用法律保障了帮佣的家人能够住在一起。第三，帮佣的妻子如果是雇主给的，男佣走的时候妻子留下，免得男佣在外面无法脱贫，女人因着雇主的善意而失去了基本的温饱，在外面受苦。一条简短的法律让我们深深体会到造物主神的仁慈。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在别人家里做帮佣吗？请记得造物主神是仁慈的，您有任何的困难委屈，请向神祈祷，造物主神会听您的祷告。愿您在神的带领之下能够得到雇主仁慈的对待，有朝一日能够翻身脱贫。神的书能够赐给您智慧，带给您安慰，帮助您明白怎么做人做事。欢迎您写电邮来索取圣经，电邮请写到 smzg 电脑字 at smzg.org。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出发的漫长旅行的第三个月，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附近安营。摩西到了山顶上，耶和华就对他说话。摩西下了山，召集民间的长老来，向他们重述了上帝的话。
上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都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宝贵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现在我问你们，你们如何回复上帝？你们要在凡事上听他的话，做他的选民吗？你们的答复是什么？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又上了西乃山山顶，向上帝报告百姓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
耶和华同时指示要在山的四周定了界限，无论是人是牲畜，不可进入圣地，凡侵犯的都要致死。
上帝要我们今天跟明天自洁，也就是我们要洗衣服，家里还要大扫除。
爸，为什么？
因为摩西说，在第三天，上帝要降临在这山顶上，向我们说话。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有很大的号角声。
妈，我好害怕哦。
是的，好宝贝，我们大家都害怕，营里每个人都发抖呢。号角声是信号，要我们跟着摩西到山脚去。
妈，你看，西乃山上的黑云好像在冒火哎，云不断地升上来，好像是好大好大的火炉，
整个山都在震动，好像我们发抖一样。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
摩西，你走进云层到山顶上来。
摩西就照着做了，然后上帝告诉他，到山下去警告大家不可靠近，上帝就要极其威严地向大家说话了。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制造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任何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就这样，在极其庄严和隆重的气氛中，上帝向以色列的百姓宣布了他的十条诫命。以色列人因为恐惧而颤抖，所以从西乃山退得远远地对摩西说：
摩西啊，摩西，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
摩西，请你和我们说话，
请你和我们说话，
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
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然后摩西离开了百姓，走进了云中，在那儿，上帝又给他许多命令和典章来管理和审判以色列人民。摩西回到百姓中间，将上帝命令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回答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凡上帝所吩咐的，我都要写在书上。
第二天清早起来，摩西在山下筑了一座坛，然后召集百姓来献祭，并与上帝立约。
现在，我将牲畜的血洒在你们身上和约书上，作为你们和上帝立约的凭据。上帝要亲眼目睹这个仪式。
阿们。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fair， F-A-I-R， fair。 fair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意思是公平或不公平的意思。下面这句话 fair， F-A-I-R， 就是不公平的意思。Is not fair， 不公平。譬如 When their mother told Eddie to come inside and study but allowed Galina to remain outside and play， Eddie said that isn't fair。 他们的母亲告诉艾迪进来家看书，但让嘎丽娜留在外面玩的时候，艾蒂说：不公平。 When their mother told Eddie to come inside and study but allowed Galina to remain outside and play, Eddie said, that isn't fair. When their mother told Eddie to come inside and study, but allowed Galina to remain outside and play, Eddie said, that isn't fair. Fair, F-A-I-R, 又是展览会的意思。譬如 My mother knitted an afghan, entered it in the Tennessee State Fair, and won the blue ribbon.我母亲编织的毛毯送去参加田纳西州的州物产展览会的时候，她得了头奖。 My mother knitted an afghan, entered it in the Tennessee State Fair, and won the blue ribbon. My mother knitted an afghan, entered it in the Tennessee State Fair, and won the blue ribbon. Fair, F-A-I-R, 又是白种人的肤色的意思。Charles' complexion is fair. 查理皮肤很白。Charles' complexion is fair. Charles' complexion is fair. Fair, F-A-I-R. 公平、展览会和一个人肤色的颜色 ，fair 这个字都很实用。今天所跟你说的这三句话，我再说一次，好吗？ When their mother told Eddie to come inside and study, but allowed Galena to remain outside and play, Eddie said, "That isn't fair." My mother knitted an afghan, entered it in the Tennessee State Fair, and won the blue ribbon. Charles' complexion is fair. Fair, F-A-I-R, fair. Fair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fair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Fair.
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我也很高兴，因为从远方来了一位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希望通过这一段访谈，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关于法律、社会、生活以及信仰方面的关系。林姐妹你好。
大家好。
觉得来到美国习惯吗？
刚开始来之前有一点点担忧，但是现在发现跟之前的想象有一点不一样。
会感觉到美国这个社会在法律方面，你最初的印象是怎么样？
从生活的角度说，比如说最简单的吧，开车。我当然是第一次来美国，然后会发现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所有的人在马路上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他们都很遵守交通规则，没有人闯红灯，然后在需要停顿的地方都会有人给你先给你让路。虽然这是生活的小事，但是对我个人的感受还是影响蛮深的。
换句话说，这个法律在美国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在他们心里面落实的是很深的，是吗？
可以说执行的比较好。
执行的比较好。是不是一个社会里面有了法律，基本上面这个社会就能够很安定很祥和呢？
这个很难说，因为人是有情感的，一些行为上的东西你可以用法律的去约束它，但是人内心的情感，我相信这个是法律以外的东西。中国人比较喜欢说的是道德。
是
道德，可能我们会说，哎，这个人的道德比那个人的道德好，这个人的遵守法律也不一定说就是会比另外一个人好，但是他的道德比另外一个人好。
中国一般百姓他在认识这个法律的重要性，或者是接受法律进到他自己的生活范围里面来，在您的观察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在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城市的，所以在法律的普及上面可能会比中小城市会好一点。就在我的故乡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沟通的东西会多一点。
那您的意思是在中国的社会里面，道德对人的约束力事实上要比法律还要强吗？
如果说从普通人的生活来说，可能他们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法律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在社会上生活的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道德对于人来说很重要。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比如说中国人很讲面子，他会觉得我的道德、我 我做得好，对于别人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影响，或者对于自己来说也是有益处的。
信仰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能够帮助我们节制自己吗？
对于我来说有，因为我爱上帝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这个欲望不能超越我的这个爱。
所以因为你对上帝爱，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会自己去约束你心里面的欲望，是这样讲吗？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福分在等着我。
这个也很奇妙，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约束，而是上帝会给我们人一个更美好的价值，一个更大的幸福，是我们人类不知道的，是吗？
是的。
您可以描述一下那是什么吗？
那里没有悲伤，没有离别，然后可能更多的是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我们可能作为人，尤其是如果年纪上了一点，可能会担心死亡，但是当我有了上帝之后，我觉得死亡的问题已经不是成为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有神，即使我的肉体死亡了，但是我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但是很多人会说你是一个寻求内心的安慰，因为可能你得不到，然后你这样安慰自己，但其实您可以尝试的去寻找这是不是一个安慰，或者说是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方式呢？但是我是想说，您无论是遇到困难还是一切都平安，都有一位天上的父在爱您，您属是有的和将来的那个永生的盼望，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
是。
可能我就会回到最初的那个点，我说人都是有情感的，人都是有灵魂的。
对，对，请您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您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
我最初在读法律专业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去接受新事物的人，但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法理和刑法的时候，哎，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法律是谁定的呢？是人定的，那人又是怎么定的呢？但我觉得哎，有一些东西来历不明，我还是蛮好奇的。于是我就去寻找它。
是。
然后我就发现了刑法里面我们说到的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以及更多，居然是来自于摩西十诫里面提到的。那摩西十诫又是什么呢？谁又给了他呢？后来我发现是上帝给了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发现了上帝的存在。
我听您这个简单的描述，您从法律是怎么来的，一直溯源而上，所以您现在一直追到了上帝。那么在我看的话，好像还是一个学理或者是一个观念上面的东西。那么这个上帝它只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观念呢，还是它完全是超越于人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实体呢？
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超越人的客观存在的实体。
那这个是很奇妙。那您是可以跟他沟通吗？
我可以跟他沟通。
上帝对于爱的描述的时候，他说要爱人如己，爱邻舍的时候，你甚至你要爱那些
爱你的仇敌，
仇敌不喜欢你的人，很难交往很难相处的人，就是这位上帝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
所以这是超越人的想象的神的创造。可以怎么说呢？我可能会问我自己，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又要到哪里去？天地万物难道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要真的希望听众朋友在听了林姐妹的介绍之后，能够花一点时间去追求，去认识一下这位上帝和他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祝福。
如果愿意的话，您不妨可以去教会，可以尝试的去跟他们沟通，或者说就我知道的，很多教会有一些活动啦、学习啦， 或者是去孤儿院，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进来，去用您自己的感受去感受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去生活。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您来到美国这么忙，然后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是林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四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 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21。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以色列人有先知，有上帝，可是听众朋友，您呢？我呢？两位好朋友跟妻子关系恶劣，吵得非常厉害，找我调解。我跟他们夫妇俩花了不少时间，如今一对和好了，另外一对离婚了。其实我跟他们说的话都一样，为什么另外一对离婚了呢？因为他们不接受劝告，不饶恕配偶。听众朋友，不虚心，不敬畏，没有怜悯，不遵行良知，是灾祸的起头。头一位朋友也曾经这样，可是听了劝，害怕了，悔改了，全家就避开了离婚的祸患。如果您正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心里痛苦不安，您的家庭可能正在加速迈向灾祸。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在您的生命里帮助您，您心里也没有上帝，灾祸可能就要快临门了，您怎么办呢？2700多年前，以色列人也正迈向灾难，当时的领导为了贿赂审判，祭司为了钱才宣读上帝的律法，先知为了银子行占卜说谎言，做官的贪图土地霸占房屋，商人用诡诈不公的秤来敛财，社会上强暴四起，妇女没有平安，拜偶像之风导致了孩子们不认识上帝，也见不到上帝的公义与荣耀。好在以色列人有避免灾难的帮助，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还有忠诚勇敢的先知按照上帝的启示提出忠告，指出他们的罪过，劝他们悔改，甚至上帝明说以色列的罪太大，上帝公义的惩罚是他们将会亡国，不悔改的人必死于刀剑，听从上帝的话悔改的人会被俘虏到列国。可是悔改的人呢，在巴比伦将必得救，上帝会拯救并且带领他们返回家乡。历史证实，古代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亡国，剩下的犹大公元前589年亡国，被俘虏到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后裔今天仍然散居在全球各个国家。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多死于亚述和巴比伦大军之下，而听从上帝之言投降的以色列人就被带到了巴比伦，在那里存活下来。听众朋友，听了这一段历史，让我们感觉到上帝的话不能不信。人生的祸患许多是我们自己罪行造成的，有人在您身边劝告您，劝您悔改吗？如果没有，我请您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会劝您，他有能力救您脱离罪恶，因为 我就是在耶稣的帮助之下悔改的。耶稣甚至答应我们要赐您我永生。同时呢，信耶稣还不够，还需要我们的内心不刚硬，在上帝前面心存敬畏，接受耶稣的拯救，快快悔改。好处是我们能够避免灾祸临头，让自己家庭享有平安。也许今天听我们节目的人当中，有人自傲地说，我能够靠着我大量的钱财，靠着我认识的朋友的势力，避免今生所有的灾祸。但是朋友，终有一天，人人要在上帝前面受审判，今生不悔改的人，是永远逃不掉下地狱的刑罚。所以，为了今生和永生的好处，我们还是诚实悔改的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